世界银行示警，2020年到2024年是过去30年来经济成长最疲软的5年。为什么？那下一个5年又会如何呢？赶快来看。社长聊天室，秒懂财经关键字。大家好，我是峰哥。世界银行稍早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给出了暗淡的讯息啊，特别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预估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都会比前一年下滑，那只有欧元区是稍微强过去年。不过这主要也是因为欧元区去年真的太差了。更糟的是呢，这三大经济板块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到，不管是2023年或是2024年，经济成长率都大幅低于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的平均值，那这就反映了疫后的经济复苏是远低于人们的期待的。甚至更悲伤的是，真正的复苏的大概只有物价吧，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就是国家的经济产值跟人们的荷包其实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们前一支影片就以台湾的例子说明了物价涨幅快过名目薪资的涨幅，造成了实质薪资缩水，那让上班族有体感贫穷的严重问题。其实呢，这个状况在全球的许多地方甚至比台湾更严重，比如说大家都很爱去的日本。根据日本官方最近已经公布的数据，日本11月实质薪资的年增率是衰退 3%， 也是连续第20个月负成长。那峰哥刚去过日本北海道旅游回来，景色真的很美，但本地消费就跟北海道的冬天一样的冷啊。那现在还会大买的呢，大部分是观光客。那日本官方也是感受到这股低迷的气氛，正在大力的提振观光，目前来自海外的观光客就已经达到疫情前的80%。日本的本地消费低迷，它的状况是比台湾更严重。除了疫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强劲之外，日币的大贬值更是人民心中的痛。日币贬值呢，造成进口物价大涨。那峰哥在担任财经记者这20多年里呢，其实日本最大的经济问题一向就是通货紧缩，但没想到你现在连日本都开始烦恼通货膨胀的问题了。那你可以将心比心一下，台湾物价已经算是全球相对稳定的地区，但是大家还是对物价上涨很有感。而日本这个地方呢，人们有将近30年的时间，从官方到民间都很习惯通货紧缩的环境，现在居然突然看到了物价全面性上涨，简直是要用震惊这两个字来形容吧，特别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才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说是从出生以来都没有看过这种可怕的状况，就像是不小心走入了经济规则重新改写的新世界。那我们再回到全球的经济展望，根据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2020到2024年这5年的全球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 2.2%， 这个数字是近30年来的最差表现，只略略胜过1990年到1994年的数据，它的数字是成长 2.1%。 1990到1994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呢？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那峰哥来解说一下，那个时间呢，就是日本泡沫经济刚刚破灭，从繁华开始走向长期通缩的起点。而台湾的房市跟股市，在那段期间也经历了一波非常惨淡的岁月。台股在那段期间从最高点12682点一度下杀到2485点，没错，你真的没有听错，前面的10000点直接就没有了，那后面的尾数呢，都还比不上高峰期。而当时呢，美国呢，就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挑战者来自民主党的克林顿，他用响亮的口号"笨蛋，问题在经济" 居然打败了领导美国打赢波湾战争力求连任的老布希，也就是当时的全球经济啊状况都是非常不好的。虽然2024年才刚开始啊，但能够改善的程度已经有限了，几乎不可能扭转这五年经济表现的平均值，它几乎就铁定是30年来最差的五年啊。在这三十年中呢，次差的经济表现是2005年到2009年啊，这一段是什么时期呢？啊，清楚的人可能就比较多了，它正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期。不过在那五年当中呢，还有2.6%的成长率啊，可见这五年的2.2%是多糟啊！好，那当时成长率之所以还能够胜过现在，主要是当时新兴市场的表现还不差啊，特别是中国。可是成熟市场就非常疲软啊，因为美国的金融海啸扩及到了一些先进工业国家。不过这五年呢，全球几乎是全面性的疲软啊，情境上就真的比较类近1990年到1994年的全球状况。但是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当作是后照镜中的一部分。大家更关心的是往前看，未来五年会如何呢？那如果历史的轨迹是可以参考的，在1990到94年的惨淡之后，全球迎来的是过去30年来最强劲成长的五年，在1995到1999年的成长率达到了 3.3%。 那这当中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新科技的出现，主要就是互联网推动全球进入了生产力全面提升的新经济时代，特别是美国，那进而呢也让全球的经济成长都跟着上升，台湾跟韩国也是当中主要的受惠者。第二个是经济新动力，主要是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作为它一个量体够大、成长也够快的经济新动力，那靠着它的高速成长跟庞大的经济量体，就逐渐成为推升全球成长动力的重要来源。那么未来五年还有这些正向因素来推动吗？如果从新科技提高生产力的角度， AI 有机会，但应用面的广度目前还不明朗，我们必须持续的追踪观察。不过这一点不用太悲观，因为在1995年当时也没有人知道互联网会走到哪里，直到1999年都还有不少老一派的投资人认为网络就是炒股啦，所以在 AI 带动全球新应用的这个层面，我目前是偏向乐观看待。那未来五年有没有类似中国这种大量体的全球经济成长新动力呢？现在大家都把目光放在印度，我也很希望它能够发生，但我必须老实说，对这一点我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原因是印度的公共事务管理品质仍然比较让人家不放心，那它社会文化中深层的阶级因素也依然牢固，这些都是阻碍它过去20年成长不如预期的主要病根。而这些病根呢，虽然有一些改善，但进度很迟缓，因此我会倾向保守看待印度。不过总结来说，我还是倾向于下个五年会更好，因为停滞不前会激发人类对成长的渴望，加上这五年基期低以及未来的 AI 新应用正在高速发展中，即便未来五年没有办法达到大反弹的程度，但我认为也有机会上修到接近 3% 的成长水准。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乐观，眼前的2024年还是有风险，要提醒大家，世界银行归纳出了2024年有三大可能风险，第一是高油价，第二是金融紧张，第三是中国经济成长弱于预期，这三项每一项都可能压制经济成长下修约 0.2%， 这是要先提醒大家的部分。最后总结今天的学习，第一，2020到2024年的全球平均经济成长率创下近30年来最差的五年，疫情冲击、疫后复苏迟缓以及逆全球化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因素。 第二，在1990到1994年的超低成长期之后，全球迎来了经济成长的强劲大反弹。关键之一是互联网打通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中美在最近这激烈对抗的五年后，结果是两国的经济成长动能都下修，而国债反而是快速的往上冲，并且拖累全球一起受伤了。我认为中美两强应该有机会在未来五年找出降低冲突的方法，以便各自能够回去处理困难的经济以及国内财政问题。第三， AI 应用刚起步，会先进入一段野蛮生长期，带动全球经济回升，但要留意鱼目混珠的假 AI 股，因为 AI 虽然是长线趋势，但你也别忘了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教训。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